撒母耳记第一入手的篇章啊，先跟各位大概抉择一个最粗略的次第啊。那么先简单的把上个礼拜的用这个白板呢、啊，再做第二层的解析。那么很快的我们就进入五干。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在撒母耳记第就叫等隐地啊，为什么叫等隐地呢？就是为了要去隐生定啊。就是要生出定，那定不是自动得的，虽然在散心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专注，我们也可以有定，可是这种散心位的定跟入了根本定以后啊，所以我们初禅以上叫做根本定，是为了要区别跟散心位时候的那种专注啊的一种差别。所以我们在定的时候啊，有一些心所的相，我们上个礼拜大概也讲过了，有无悔、欢喜、安乐，啊，依这些相呢，我们称它为沙摩地。那这个相为什么称为沙摩地呢？因为它是有定慧、啊等持、止观、双运这样子的方法呢，去安住在这个里面。那么等这个安住的功夫慢慢深了以后，就会发出了根本定的相状。那么根本定的相状呢，就是像很多讲禅定的书里面所讲的啊，觉啊、观啊、喜啊、乐啊、一心这些东西，我并不打算谈到那个部分。为什么不打算谈禅定的相呢？是因为如果太作意啊，太追求那个禅定的相，那么禅定通常会有无明原形的妄想。所以其实你真的要去修定，真的要去修观，脑中其实只要去抉择方便就好了，就是现在到底应该要做什么，把每一个时候该做什么都能够如啊，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能够随时心都注意一缘上面，这样就叫定。那么等自己的功夫啊，心地的感受，心所的相表现得如经上所说的禅相，你自己就去读经，然后去印证。那么我们再等一下谈到五盖的时候呢，我打算先挑一盖先下手。为什么要先挑一盖先下手呢？因为一盖是法的一个关键，如果对法不明了啊，就经常会在不应该思维的地方呢思维，强加思维，对应该思维的地方呢却并不如理作意，如理思维，那这个就产生颠倒。当你一直不断的在一些法，在一些境界上颠倒呢，我们永远都根本入不了外凡位，就是真正开始修行的凡夫位。那么也就是我们总是入在生死流这边，所以这个关键呢，我们上个礼拜大概简单的用那几个法相谈了一下。那么上个礼拜也谈到断无法跟无法的修习圆满，那断无法的部分我们略讲啊，不过大概总归纳由那无法可以归纳出欲是不好的，对不对？那么由欲所引申的以及欲引申的恶不善法所生出来的喜忧舍这三受也都应该要对治啊，都应该对治，因为这些东西呢会产生烦恼，会产生烦恼。所以毕竟啊，三摩地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远离烦恼，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就用上个礼拜没有读到的一个韩清净韩老的他的披群记的文啊，再重新抉择一遍，看跟我们上个礼拜长行的文呢、啊、有什么不一样。所以这礼拜我引的文多半来自于这个韩清净韩老的披群记，披群记里面的文也不是韩清净韩老他自己独创的，是他把后面声闻地啊正修习三摩地的那个地方的文呢，从后头啊拉到前头来，去注解前面的三摩耳记里面的这些心所，告诉我们说欢喜安乐不是只是一种心理的状态而已，而是需要做一些事情才能够得到的果，乃至于我们发现连净律就是所谓的根本定这样的事情也是一种三摩耳记修行过程当中这些心所所现出来的一个结果而已。所以从上个礼拜的四门抉择当中，就是哪四门呢？净律、三摩地就是等持、解脱就是八解脱，乃至于等智，由这四门当中，我们上次画了两个箭头，对不对？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三摩地的三门方便都是在三摩地以及解脱 这两门当中去，谁先谁后啊？等一下我们会谈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是下手处。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会生出根本定，就是净律，或者是入了圣位之后，继续修止观，继续修三摩地。可是那个时候，圣人所修的三摩地叫做三摩波底，就叫做等智。这是上个礼拜我们简单讲四门抉择的关键。所以既然如此的话呢，那我们就有巴西托的法门跟三摩地的法门去下手，对不对？那我们这个礼拜呢，就由这个三摩地的三个方便呢，三个方便位呢，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抉择三摩地下手啊？为什么要抉择三摩地下手？那有他的理由的啊，有他的理由的。因为这个看到我们现在这些生死凡夫的习惯起见呢，我们需要有一些抉择。那么抉择方便之后呢，剩下来就是精进加行了啊。那在还没有讲这一段之前呢，我们来我引一下哈，《佛遗教经》里面的一段，《佛遗教经》呢，各位有机会再去看哦。它大概被偶益大师这个注解当中分为前后两段，前面呢主要是在讲戒定慧啊，那是三无漏学，对不对？到了后面呢，他举出八门，这八门我念一下，各位不妨可以简单的抄在笔记上啊。第一个叫做少欲啊。什么叫做少欲呢？简单的说一下呢，它就是对于没有得到的，对于你自己现在身边没有的，并不具备的，你不要起一个欲想心，说我要得，这样子听起来好像很消极，对不对？不是，因为你只要努力哈，你只要努力，就像我们现在啊，只要努力工作啊，你不要去浪费我们的钱啊，量入为出啊。那么你所存下来的钱就可以去购买你要的东西嘛，不是你每天在那边想说我要什么，它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啊。所以你会得到什么，并不是你预想而来的，是由你加行就近而来的。所以欲这个东西呢，不要每天放在白日梦当中呢胡思乱想，这是没有太大益处的。所以对未得的不要起预想，这是第一个方便啊。第二个方面呢，叫知足。我们讲了知足常乐，知足的意思呢，是对自己已得的要惜福，要惜缘。你已经具备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利用你现在已经有的去加行啊？那么由你已经有的加行到就近，也可以得到你所要得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一定要如何才能够得到人生的快乐跟喜悦，你只要在你已有的上面东西呢，欢喜色受啊，尽兴的去利用，惜福惜缘，那么就在这个惜心相应情况底下呢，就会升起欢乐啊，乃至于得到大利益。这是第二门所说的。那你从少欲知足之后呢，第三门在遗教经里面，第三门就是去远离。其实远离是什么？远离就是得到了离生喜乐这一类的比分涅槃，你就得到了极尽乐，得到了你修禅定能够得到的快乐。所以远离者是远离五蕴的愧闹，你不要再去造作，对不对？造作主要在哪里？你未得的要得，对不对？你已有的不知珍惜，那么最后呢，你具备的资粮跟财富呢，都积满了灰尘，你看了也心伤。所以你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你的五蕴的愧闹，你不知足而多去欲求，所以你就遭苦，乃至于为了要得到你的欲求，你不断的去造恶，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遭苦。所以你只要远离五蕴的愧闹，你就可以感受到身心的清净性啊。所以第三门叫做远离。当你能够远离之后呢，就得到了极尽住啦。可极尽住那就当个死人吗？活死人吗？不是，接下来就叫精进。精进就是要常做一切的善法啊。所以我们经论上教我们要去修学这个观察四谛，要观察如，观察法性，观察实际，等一下就会谈到哈。这些的观察有许多的法义需要去学习，需要从经论当中呢经常去思维，熟悉之后呢就能够意念，然后随时就可以现前。你能够意念乃至于现前，这样才会受用，乃至于会在法当中升起喜乐。所以这个就是要精进，因为你在法上不精进， 是不可能你自动会生出这些善根来的。所以呢，唯有精进在一切的善品上加行，这才是你极静住之后该当所做啊，你该应当做的事情。那么当你精进之后呢，接着一步就得到什么？不妄念。不妄念的效果就是在二六十中，你所精进加行修学读诵过的法就经常的怎么样浮现在脑海当中啊。所以第四门就是不妄念。不妄念不是 不打妄想的意思哈，是不会忘记正念。那么你只要时时不忘记正念，意念现前，自然而然烦恼就不侵害，自然而然就烦恼不侵害。那么由这样子烦恼不侵害，你就常常能够心缘一境。那个一境是什么？那个一境就是在法义上，那个法义毕竟都是清净的，所以你在法义上的思维不起烦恼。于是呢，接下一门就是定。因为不妄念的缘故，你心常住一缘，心能够常住一缘就是心一境性。那么在极静住心一境性的情况底下呢，去正审思虑，对不对？你能够细念极静啊，细念就是不妄念，不妄念而能够住于远离极灭乐里面呢，你接着去正审思虑，去观察，观察一切法义在人生，在生命，在生活，在工作，在未来将要走入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去想想，真的是这样子。你发觉这佛法所说的一切真实不虚，不是去迷信，而是去正信。因为你有了证明之后，在经验上自己身心去作证，真实不虚，这个叫做定，得了定。有了这个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观察法义所得到的简择的智慧能够保任下来。所以接下一门呢，就是慧，正慧，你能够得到正慧。而这个慧就是能够让我们呢烧之不尽，取之不竭，用来断疑，让我们人生能够不悔，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法门。也是呢佛法的不共法门。佛法呢不是叫你远离而且躲到深山去，而是得到经过这些修行的过程当中得到智慧。而智慧必须要在定地上才有办法保任它的功夫。如果你心没有办法在定的摄受底下，烦恼现前的时候，你根本拿不出智慧剑啊来对治它的烦恼，自然而然就更不能够极静住。越不能极静住，你就越不能够观察法义，越不能观察法义，你就越得不到智慧，就变成恶性循环。那么得到智慧之后就干什么？就开始去谩骂别人，去毁谤三宝，去起学派宗派之间的戏论。不是，最后要入不戏论涅槃。所谓不戏论涅槃，并不是一个灰身泯智的涅槃。不戏论有很多种解释，一个最起码的解释就是远离一切烦恼，乃至于远离啊，乃至远离烦恼随烦恼所知障，烦恼障一概都远离的一种极见极灭的状态，那个叫做无戏论涅槃。无戏论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涅槃。为什么叫不可思议？因为你远离一切不可思议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就会讲一概的时候呢，就会讲不可思议有九种，有九种。那九种是佛告诉我们，而且告诫我们，你不需要去浪费精神。可是等一下我报告过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每天呢多半的时间都在思议一些不需要思议的事情，而对于该如理作义的呢，却花了多少时间自己可以掂掂我们时间的安排。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经常烦恼住，没有办法无戏论住于涅槃。所以从一教经这本这么小的经呢，它这样的抉择就是由三学哈，由三学入于这八门。而这八门呢，几乎就是我们所说的三摩地，三摩地入修的法门。所以以上不是说我们等了无悔欢喜安乐之后才入三摩地，不是，从无悔开始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三摩地。在这边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需要定慧等持，都需要止观双运。止就是止住烦恼，观就是观察圣义地，观察圣义地我们上次讲过了。所以我们再把这个批寻记打开哈，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呢 在披荆记我们没有读到的部分呢、啊，我们画画披荆记里面的韩老啊，把声闻地里面的重点呢截要出来放在这边，我们再把它整理在白板的重点呢是哪些？其实这白板这些重点呢也不是我创的啊，是从这边出来的啊。这边就跟各位报告一下，各位打开到卷十一总页码的350页，这边呢开始讲到欢喜安乐四门，对不对？好，那各位看到1、2、3、4、5、6行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讲欢？那欢底下不是说从本来清净行者观资粮地所修进行，那么所谓本来清净就是观察自己的自信啊，观察自己的自信本来清净，可是我们失去了这个自信，所以呢就会常常有烦恼。那怎么样让这个清净的本性恢复呢？那经上就说观察境界，从界清净上去具足这样子的清净行，让我们心的造作，让我们身与意的造作都能够跟戒律仪呢能够相应啊，都能够跟戒律仪相近。这边就是所谓的自观戒境，观察我一个守戒的身与意随时随地都跟佛法声相应。你只要观察我的身心呢是跟戒律仪相应的，慢慢我们的身心呢就可以转依清净，这个就是得到无悔的前方便啊，得到无悔的前方便。那么为什么从这边可以来呢？你看看披荆记底下哈，在过去两行下面有没有如是一切戒罪为初，有没有？就是你要得无悔必须要从戒律仪下手，戒律仪就是跟我们本来清净的自信呢相应的一种有为修的方式。那么只要慢慢让你的生活回到规律啊，回到一种规律的生活秩序上面去，你自己的心就能够清净住，你就发觉原来我可以过这么简单而且很富足的生活，过这种简单而且富足的生活就可以让我觉得诶，那我有堪能性，对不对？由此开始获得堪能性的感受，那你就可以开始增上去修学更进一步的法门。所以这个基础呢是相当重要的。那么所谓的资粮地呢，就是进一步所谓的这个根律仪啊，这个饮食之量，觉悟于前，正知而住，总和加上戒律仪就变成五门，对不对？这总和起来呢，就是能够从这边得到身心的心永性啊，就会得到踊跃，那个踊跃的心就可以有堪能性，所以堪能性的基本就从这边去下手。所以我们说啊，出净律就叫做离身喜乐。于是呢，我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界定的方式呢来说，你看哈，远离这个东西从哪来呢？各位翻回到348页，他去界定什么叫做出净律。在披荆记当中呢，他这样子说啊，离出净律就是离身喜乐，在倒数348页1、2、3、4第四行有没有？出净律中说离身喜等者，就是什么？就是远离烦恼欲因所生种种恶不善法，是名为离，对不对？所以我们上礼拜不是谈到了要离，要断五种法吗？啊，欲所生喜，欲所生忧，乃至于不善所生所引喜，乃至于不善所引舍，对不对？这五门就是前面的欲两门，后面的不善三门，而不善又由欲引申出来的。如果你追求五欲乐，那么就会引申什么？引申各种不善法。因为我们发觉我们要的太多，可能力有限，福报也有限，于是如果我要满足我所有的欲想，我就慢慢会升起不善心，不善心会驱动我去行不善法。那做了不善法之后呢，又随生很多的烦恼，所以其实我们会遭苦，我们会造业，我们去轮回，就是由欲带动生出恶不善法。那么欲跟不善又个别生出了喜忧舍这些感受，那你又在这感受上呢产生随生的烦恼，那这个随生烦恼又丢回去，就好像你已经起了 一个种子的火，然后呢这些烦恼又一直不断的加上去，添柴加火。 所以只要能够断这五法，断这五法就要能够离欲，对不对？要能够让我们的感受端正，端正我们的感受，而且要能够离欲，就变成要去入三摩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戒清净就是能够让离这件事情能够做到比较彻底的一个前方便，是不是？所以这边就是跟我们讲到一个离的定义，所以我这边呢就写离。那怎么离呢？怎么离呢？就是要去依三摩地呢，观五盖对治，最后正断清净，这是毕竟离。到这样子能够具足满，把欲界的烦恼通通正断清净，这样的具足住，就叫做什么？正住。你能够证实经上所说的离身喜乐，就是这般的心的相。你那个时候所得到心的相，就是一个具足安住在什么相上？具足安住在断除无法以及无法修习圆满的相上。你证实我现在，至少我第一个阶段入正住出净律的目标已经近，对不对？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哈？如果能够无间一切出众除如果已经能够除浅呢，而且获得广大的清安，身心调畅，有堪能性，这个叫做离身喜，是不是这样子？然后呢，此从欲界最初上进道，与一缘一所缘细念极静啊，细念极静在这里，与一所缘细念极静，这个就是止。接下来一个正审思虑，正审思虑就叫做观，就是入这个方便，这个能够进到这个方便住，具足安住底下，于此净虑具足安住，是名正住。这样子才算是你得出净虑。所以要从首戒具足清净戒一直到这里所行的方便都是三摩地，乃至于要从出净虑就是初禅到二禅，你还是要继续怎么样？止观等持，止观双运，定慧等持，继续怎么样？无悔欢喜安乐依三摩地，再继续一直不断的，等一下会谈到七种作意，每次都要七种作意增上，再一次七种作意增上，再一次七种作意增上，就一地一地往上走，一地一地往上走。所以我们接着等一下会谈有漏方便，就会谈到七种作意。所以七种作意呢，就是让你从散心到定地，从初的定到第二禅的定到第三禅的定，每一个地往上走都需要七种作意。但是七种作意即便到了四禅，已经算是色界的顶了，这个时候呢还是世间禅，因为还是跟色界，色界是在欲界，色界无色界，还在三界之内，所以这种定呢称为叫做世间定。为了要离世间起见呢，我们就要去修出世间禅，出世间禅就在这边无漏方便所谈到，就是无漏方便这边上 所要谈到的事情。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你要正住出净律，就是出禅乃至于二禅三禅四禅，就必须要这样开始。怎么样开始？反复的在心的向上，就是无悔欢喜安乐依三摩地啊，这几个依三摩地。然后呢，这个喜跟乐在初禅的时候呢，是由离身所引的喜乐，乃至于于一缘细念极静正审思虑，能够正住，就是具足安住在断无法以及无法修习圆满上面，对不对？你能够具足住了以后呢，称为初禅，称为初净律。然后你要入二禅，还是再继续增上？怎么增上？利用七种作意，继续反复增上。所以三摩地就开三种方便啊，三摩地就开三种方便。所以我们翻回来，请各位看到351页，351页第四行这边呢。第四行这边呢，就看到三摩地者有没有？三摩地就是什么呢？三摩地其实也就是于所缘审证观察，这个画起来，这个就叫观嘛，对不对？啊，也是慧啊、哦。心一净性，这个就是奢摩他，就是止，对不对？就是定。那么由这两个双运道， 那么世尊呢就开三种方便，第一个呢叫做无漏方便，有没有？然后到了下一段长行，是不是有个有漏方便？然后呢翻过来，翻过来352页有个长行，是不是有一个或有巨石说，有没有？那个也称为巨石方便，但是呢这个巨石方便比较看不懂，所以我们用下面长行的字叫做方便就近坐意，有没有？那我们取前面的四个字叫做方便就近位啊，用这四个啊，用这三个呢来分出三种方便。方便就是修三摩地下手的三种，三个下手处，我们开了三条路给你走。第一条路怎么选择呢？你看他怎么选择哈？你看这个辟寻记里面，上个礼拜我们简单讲过长行了，所以长行我们不再说，看辟寻记里面所引的文，他说了：世尊，于无漏方便中等者呢，各位画起来哈，于定地中思维，有没有？于定地中思维，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修无漏方便的话，得要先修奢摩他得定。这个得定的标准是什么？至少是味道地定。如果能够初禅以上，最好最好是四禅。你能够从味道地定啊，你就修，你能够修熟悉修不清观，乃至于修五停心观的任何一缘，把我们的初众烦恼能够断，然后极静住，一直不断的极静住，得了味道地定。初禅、二禅、三禅，最好到四禅。你能够至少从味道地定到四禅这个中间，任何一地能够安住，这样叫做于定地中思维。你不到出味道地定乃至于四禅这个中间去思维这个道理，哇，今晚蛮要修。有很多师兄就告诉我：“哎呀，四地就简单了呢，无常、苦、空、无我，能没有这么修完？”他这样想，完全心情没有感受，你知道吗？你会感受到要离欲吗？感受不到。这样的书再读100遍感受不到。如果你四谛的道理没有办法，第一个要条件呢，要通通能够记下来，第二个你要能够拿来善巧的观察我们真实的生命经验，不只是在我们盘腿的过程当中啊，在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刹那知道苦真实是苦，而且呢这还不是别人造就的，是我自己积聚的，对不对？于是就会升起了要去极灭安住其心的欲望，那么于是呢对于道法会追求不厌，乃至于呢加行不厌。问题我们这个心能不能够这样不疲不厌的升起来呢？我们对事物的观察能不能够升起那种很切肤之痛的苦的感受呢？我能不能够自己不要去在心外找借口呢？那种是真的是咬牙切齿，根本就是把头发绑起来拉在那个屋顶上绑着，对不对？打瞌睡就会头痛，那种方式来敦促自己的，要到这种地步哎，那种心是这么勇猛的，勇猛精勤加行方便就近，这样子会升起几乎这样的心，到这样的心能够升起来。所以不是在定地所设，生不出这种效用。你心没有定的功夫的话，这种观察、这种理的读啊、读诵，效果发不出来。所以呢，无漏方便，你要去思维以下的无常苦空，前提是必须要到得味道地定以上。最好的观察，就像佛一样，在四禅当中夜读明心，观察四谛，成就缘起法，对不对？这样子才叫是。才叫做思维无漏。所以呢思维底下就是两门无漏法，你看看他怎么写哈，这都是后面哈声闻地里面会谈到的30卷左右会谈到的东西啊。你看思维什么？住行如病如庸如见，乃至广说苦空无我。住行如病如庸如见等哈，这边有一大段住行无常，对不对？所以这一大段就是在先简单讲一下怎么去思维新的无常相啊，新的无常相。我很喜欢这三个。如病，我们随时随地都在生病，知道吗？生什么病？生死病，生老病，对不对？心在一直不断的追求新的新生生命，追求新的快乐，这种造作的病，我们只要起心动念，无一不是病。而这一些起心动念，没有一个心不让我们继续趋向于死亡。敢不敢这样思维？这样思维会得忧郁症哦。 但是你能够不得忧郁症，还能够由此产生精进心，这就是善巧。你要得到这种善巧，不得忧郁症而能够得到精进心的善巧。要思维心的无常，乃至于思维苦、空、无我，这就是苦谛的四种相。苦谛不是说，哎呦，你都哀得后啊，你不是哀而已，而是会真的相信，真的观察到这个苦当中所具备的四种相，它的意思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由这四种德相当中去得到不执着的心，觉得这人生真的要追求的是什么？我怎么样去过一个不后悔的人生？不要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去抉择错误、颠倒作意、错误思维。过去人生所造的错，必须要继续在后半辈子，不晓得还要几劫才能够还得完的罪，已经够了不起了，对不对？何必要再造新业呢？于是怎么样关照自己的心，怎么样能够守得住自己的清净自信，就要在道上用功，升起这样的心，就是观察这个。观察这个之后，得到什么效果呢？既思为已，心生厌怖，就知道真正恐怖，阿嘛真正玩弄。这个道理就是早不知道，早知道不会年轻的时候造作那些的，对不对？知道了以后就不应该再造了嘛。你知道以后再造，那就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对不对？罪加一等。所以为什么受了戒之后犯了戒，那他的罪比较重？不是说不受戒犯戒就不重，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只是不知道而已哦，不是说不重哈。那心生厌怖，于不死戒。什么叫不死戒？就是涅槃戒。你真正能够对涅槃戒产生那种，哎呀，还是不造作的那种涅槃极境是最圆满的啊，那种涅槃是最圆满的。由这样子呢，摄心而住，这样子的，如果功夫够高。光只是这样思维无常苦空无我，你就只是思维苦谛，就可以证入有余一涅槃。这样子就叫有余一涅槃。你能够于不死地摄心而住，身还没有灭，这样子就可以证入有余一涅槃。由此从初果到四果，身还没有灭，这一段时间都是在这个地里面。可是这个地我们就有两个抉择，第一个就是继续把身灭了，对不对？这段时间我就行方便法，啊，一样我会讲经说法，帮助别人，也一样误入阿罗汉。然后身灭了以后呢，入无余涅槃，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去想想，奇怪，我身应该是苦之所具啊，今天我身没有灭，为什么我心可以证涅槃呢？原本我以为要离了身，离了这个大苦聚才有办法证入涅槃的，可是今天身没有灭，心也没有灭，身心俱在的情况底下，我已经能够自证缘起，乃至于自证涅槃。在这里的秘密，我们就应该去思维，身其实不是我苦的原因，所以我一定要灭身才能够得入无余涅槃，才叫做究竟吗？这个时候要去思维这件事情。所以要思维什么？祸福思维。祸福思维什么？真如法性实际。什么叫做真如？真如就是如是因如是果，一切事情也不过就是这样子，我如是造作，自然就如是的业报，而业报甚深，又不是简单的前后两个事件的连接而已。我们所造的事，所造的因，所受的缘，以及所受的果都甚深甚深，用我们有限的智慧没有办法观察到中间的关联性，他的自信不决定，你对这个因果产生任何决定见，就很可能堕于我爱我见我痴我慢。如果常常这样子决定见，你就是戏论，把因果果报拿在嘴巴里面呢，变成是一种知见。可是有这个知见对我们卸脱烦恼真的有帮助吗？发现没有。所以业报这种事情，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一概要去断除的九种不可思议，这不需要去思议的，因为你思议业报，你该受的还是要受， 这件事情就是真如，就是真如。不因为你去思考它，不因为你去厌离它，你就可以不受的。即便得圣道的圣人，也不能够昧于因果的。所以因果只有得到一切智之后，我们再来看。那个时候呢，圣人来看因果，因果是他的资料，他可以借着因果受报，随愿往生各道，对不对？或为畜生，或为天人，或为人，在六道当中呢，又因着他的业报的种子，随缘度化众生。我们现在呢，没有得一切智，业报对我们来讲就是甚深难了。这么甚深难了的，不是要去啊认定什么是我的业，什么是我的报。你知道这样子的结果对我们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我们还是毕竟没办法得到智慧。所以先把业报的实相摆一边，先修定慧才比较重要。所以告诉你要把心力留下来去修定，去修慧，在这个地方呢能够入一切智，才开始有用功的可能性。这个时候呢，不要浪费在还没有得到圣道之前呢，去浪费那么多的精力去思维我，去思维友情，去思维世间法尔常在的这些现象，一切都不应该要去思维。因为思维这种东西呢，都浪费精力而已，与解脱无帮助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学着从一概先下手，就是这边要谈到的东西。所以也因为你去思维真如，既然如是因如是果，我就放下一切，就交给业决定嘛。我现在只要旧业随缘消，新业不复造，对不对？一直不断的修学善品，自然怎么样称愿往生，我何必担心呢？所以呢，见到一切相，都见到一切的性。原来这一切的法界都唯心所造，正入法性。你能在一切相中见一切都是如其性，那么你就正入法性。你能够在法性当中安住，就不需要去造业，你就知道，哎呀，那个清净极灭乐，无上的菩提乐是这么的好，于是你就更发起精进。所以呢，接着就证入实际，实际就是随顺世间智慧，随顺世间的方便。尤其菩萨行呢，就在五明中行菩萨道。哪五明呢？三藏十二部教的内明，论义的因明，一方明，工巧明，还有一个声明。声明，那以后我们再来谈哈，那个、有机会。这些呢，就包括于四出世间法，在一切世间世间法当四出世间法当中呢，你去修学，依着修学的方便呢，度化跟我们有缘的人，依此自利利他，啊，自利利他啊，那么随愿往生，这个是得到根本净律善成满才有办法得到的事情，对不对？由此能够证到现观，而这个现观就能够永害随眠，把习气慢慢断。所以在普贤恒愿品当中有一条跟断习气非常有关系的，是第九愿，恒顺众生。各位思维看看，如果我们放下自己的习气，随顺众生去帮助他解脱烦恼，是不是就可以把我们的习气慢慢断掉，让一切的众生磨练我的有能有角的习惯。我们的习惯都由于自己的知见所造成的，只要随顺众生，而不是随顺众生造恶哈，帮助他解脱烦恼，帮助他解脱烦恼，众生会给我们找很多的难题。你不要以为这个难题是人家故意找给我们的，而是我本来就应该要做的，因为我要修学的是一切种子。既然我的目标是修学一切种子，我就不应该排斥众生开给我的考题。只管他开什么考题，我只管感恩，因为谢谢你，只有你才有办法让我能够去学习这个法门。你不出新的考题给我，我还不晓得怎么样去修这个法门。这些法门都不是在经上学得到的事情，都在世间法、出世间法当中，一切的众生现前的时候呢，去历练，去历练的。等一下呢，各位可以拿一下后面空师父的有一张，那个师兄帮我拿一张好吧？那个四方的。毛笔字那个、啊、我念一段空师父的这个，他说啊，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 啊，水的二元消什么？消我的嗔恚的习气，乃至于呢，把造心业的那种欲望啊、想心呢、啊，通通断掉。这是不是断习气啊？第二个，随顺啊，随顺近处的善缘啊，把无贪无嗔的善根呢、啊，福慧能够全现出来。随的顺缘是这样思维，乃至于呢，心净生慧行善生福纯净纯善可以，就是前面呢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自尽其意。断恶修善，自尽其意，这个就是佛教的一切法。所以呢，随顺一切因缘当中呢，可能不外乎就是逆境，不外乎就是顺境。纵使没事的舍受的状态，我也自尽其意，常行智慧，这个就是佛道，这就是佛道。所以把一切的因缘变成能够断自己习气的资粮，就是这边要谈到的事情。你能够这样子安住，断一切习气，最后就是成佛，最后就是走上佛道，完成佛道的路。所以这边呢就是这样说的，这样子呢是先怎么样？先能够修定，对不对？是不是能修定？在定中，就未到地定以上，乃至到四禅以上，去思维出世间禅，这个叫做出世间禅，去思维两重的道理，思维苦集灭道，对不对？啊，去思维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呢是能够入须陀洹，就是出国乃至于四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能够证有余一涅槃以后，你就要去思维真如法性实际，发现一切法本来就是涅槃，本来就是涅槃。所以你可以不随生死，你也可以不住涅槃。一切法本来清净故，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的安住，这样的安住，这叫做究竟，这叫究竟。但是这个究竟呢，必须要先得定，后去思维四谛，乃至于思维如法性实际，乃至于能够出世间。这个方法对修定有障碍的人可能比较困难。于是呢，世尊又开了第二个方便，叫做有漏方便。有的方便呢是先说解脱，后说三摩地。我们看看毗荆棘怎么说。啊，毗荆棘说：“你先于欲界观为初性，于初净律若定若生，观为净性。”各位这边画起来，这里就是我这边所说的“一净惑所缘”，就是先断我们的习气，把我们的习气的原因搞清楚，知道善恶能够分别善恶，知道我们现在欲界呢很粗，不但心粗，境界粗，烦恼也粗。于是呢，这个会把我们的身心弄得很粗重，你一定要对它产生厌恶感，然后呢，对于上帝的亲近产生心要心。啊，这个东西怎么得？很简单，读经论就可以得到这种智慧。常常读经会，常常读经论，你随文习观，就可以知道欲界啊，实在是烦恼多。啊，上帝呢，就是上界呢，实在是清净。你对于娑婆产生厌离，对于欲界产生厌离，对于上帝就是色界无色界，啊，乃至于出世间的境界，能够产生心要心、意要心，常常这样子，你就可以让这个抉择造业不造业，对不对？觉得造业不造业，虽然没有办法得定，可是你就少造恶业，对不对？能够的话呢，善业也不多造，因为善业我们知道，读经也知道，善业只能够升天嘛。可是升天毕竟不是我要的果报啊，所以由这个经得到了一点点散心地的智慧，去做抉择，产生出很多的智慧，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抉择。所以观下跟观上产生厌离跟心要的心，就是产生抉择的智慧。就先修在经教当中学会抉择的智慧，等我定功有了之后，我就继续这样思维，就可以怎么样入出场。可是他还没有先得定，就先去修定地的一切抉择的智慧，知道这一切产生什么，产生发起加行离欲的想法，让这个心越积越强，这叫做前行，把前行做满了以后。所以在藏教，其实不只是在藏教，我认为一切的显密哈，都应该在入正法修行之前应当要有四加行。 释迦行的目的在什么？庄严其心，把心呢能够庄严起来，把你要入修的正方便呢能够发起庄重，无间加行的意要，对不对？这样子能够把心真正能够怎么样勇猛起来，先做心理建设。做心理建设呢，就是行八解脱。你每一地每一地去思维，每一地都有它的优点，都有它的缺点，然后进行抉择。比如说，你看初禅，初禅就是觉观喜乐一心。到了四禅以后呢，只剩下什么？只剩下舍念清净，不苦不乐受，行于尽性。既然是这样子，表示初禅所得的一切心的相，到了四禅就要怎么样？全部都舍光光了。所以毕竟都要怎么样？你从四禅到四空读下来以后，这八地的禅相都告诉我们，一切都要怎么样？一切都要舍。所以呢，这八地唯有一舍而已，但是还有一样东西是存的，就是正念，就是正念，常住正念而舍一切的欲，舍一切的欲，知道这一切毕竟都是方便而不究竟。我修学只是过路，不是为了要得内地的果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这地不搞清楚的话呢，就去拆开来开始修定，常常修定，万一在修定之后一口气不来，死掉了以后马上升色界天。如果你能够修到这个四空定，你就修进到无色界天。越到上帝啊，越上面的定的天去，那你的寿命越长。拍谁？寿命长有好处吗？寿命越长，代表你会越长的时间得不到佛法，你会越长的时间享受福报，越长的时间得不到智慧，越长的时间不会去思维要去离三界的心。等哪一天？等到你的福报享尽，五衰现前的时候。拍谁？福报享越久，五衰现前的时候所得到的苦就越大，相不相信？不要说是色界乃至无色界，这个道理现在经论上搞清楚，知道为什么开出色界无色界这一些地，这些每一个定地所得到的报的确都很殊胜，怎么样比都比怎么样欲界好太多了。可是佛只生在欲界，为什么？佛子跟欲界的天人有缘，你就跟色界无色界无关。阿弥陀佛。于是我们修定的目的是什么？要搞清楚，就是要得见者的智慧。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得定，可是我就常常修学经藏，把抉择的法门关键一切的相都能够弄清楚。这样子把心慢慢慢慢庄重培养起来以后，有一天因缘具足了，一盘就得出场，一盘就得出场。那天我们听那个性空法师哈，开始讲正定的修学方便啊，他就说啊，在斯里兰卡有一个很有名的教禅定的这个大法师，后来呢，在他临涅盘的时候啊，往生的时候呢，人家问他说：“你现在是什么境界？”他说：“我现在还是凡夫。”大家就起大恐慌。你居然还是个凡夫，为什么教我？而且他的学生呢？得初禅的乃至得四禅的，得出国的，得四国的，大有人在。可是为什么一个凡夫能够教出这么多圣人弟子呢？他为了要按大家的心起见，腿子一盘，马上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这种人叫做慧解脱，他有具足的智慧的缘故。只要因缘满了，因为他如果速速求入涅槃，就根本没有因缘怎么样结这么多的善缘，教出这么多的圣人弟子。他发心要教这么多弟子的缘故，所以他忍住证入涅槃的心，保持在这种凡夫，在凡夫位要承受多少的烦恼，他一概概括承受。但是他的智慧是具足的，等到因缘满了以后，他说证就可以证，说证就可以证。这样的表演不是什么人都做得到的，对不对？为什么人都做得到？这种叫做有漏方便。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证初禅，要怎么证？你还是要把七种作意 怎么样去示威搞清楚。这七种作义在什么地方呢？这七种作义是还没有得初禅之前的作义哦。啊，你到了方便究竟果作义，下一心才算是得初禅。那得初禅之后呢，继续了相作义，继续观察苦集灭道，继续观察十六形象啊，乃至于能够得到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都要靠这个哦。啊，继续靠这个，一直不断的成长。而这七种作义是哪七种作义呢？这边书上就有写了，倒数第三行，各位开始标啊。啊，不要那个，不要做总标哈、啊，看底下的解释。最后一行有没有了相作义？有没有？啊，请各位给标一。了相作义者呢，于所应断能证了之，于所应得能证了之。你该断什么烦恼知道，你该证什么心相你也知道。为了断应断的东西，为了得应得的境界，于是心生希愿，生出希愿心。生出想要得圣道的心，就是了相作义。了相作义就是读一切的经教，在一些经教当中，对四谛、对四禅的形象都能够清清楚楚，对不对？这叫做了相作义。所以了相作义呢，还没有断烦恼，一分烦恼没有断哈。接着第二位，最后一个字圣，翻过来圣解作义，这是第二个。圣解作义是什么呢？圣解作义不是保持在理解的状态哦，是圣出理解。你要把理解前面的一切经教，要做多一点事情。怎么样才叫做多一点事情？开始修，对不对？开始腿子盘起来，开始去思维。当你的慧之量修集够了以后，我决定今天开始要试试看，试试看。今天觉得福至心灵，天气也蛮好，喜鹊在叫，乌鸦没来。清风徐来，你可以开始修定了，你就腿子盘起来就修定。可是你修定之前呢，就要先拜忏，先发愿，端身正愿，然后思维无常苦空无我，乃至于修学实想，把死字一字贴在额头，知道如果今天再不开始用功，不晓得什么时候一口气不来就拜拜了。这时候呢，升起厌恶心，这样子腿子盘起来，哦，很快就能够得定。所以要修定，不是散乱心腿子盘起来就可以得定的，那要不会关干乎。所以得定之要修定之前呢，一定要非常的郑重，越是郑重其心，越有充分的庄严心的前行方便，你修那个定就越能够相应，越能够相应。这几关气氛的问题啦，啊，这样子的前行呢，会看啰嗦，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没有得方便的关系呢，这些啰嗦的前行呢是必要的，是必要的。然后呢，等到你越越熟练之后呢，为道日损，把这些前行呢一样一样省，一样一样省，一样一样省，省到什么地步？省到就像星空法师所说的斯里兰卡那个大法师一样。你们不相信我是吧？好，腿子盘起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夜睹明星，继续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对不对？然后生死自在，表演给大家看，你就可以得到这样的自在性啊，就是这样看啊。第三个，开始发起自行叫做开始发起加行呢，叫做圣解作义，就是圣出的理解，不只是保持在理解法义的阶段，你要圣出理解，一定要开始做加行。那么乃至于呢，就可以开始断上品的烦恼。上品的烦恼是指啊，不是很高尚的啊，是比较粗的、比较观察得到的烦恼，先能够舍掉。先能够舍掉最初的烦恼是什么？就是嗔，把跟嗔有关系的烦恼呢，先能够舍。这个烦恼最初，最初，啊，乃至于底下舍中品叫做色乐作义，有没有？啊，所以远离作义呢是第三门，色乐作义呢是第四门，那么底下呢观察作义呢是第五门，对不对？这里呢，请各位看一下呢，上品烦恼的断叫做远离。中品烦恼的断叫做色乐，这个地方没有继续断下品的烦恼，就下品烦恼就最维系的烦恼啊，比较看不到的烦恼。但是这个时候在断下品烦恼之前呢，要先怎么样离增上慢，因为你这个时候的中品烦恼已经断，因为细品的烦恼太细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看不到烦恼，你会以为自己好像得定了。这个时候会有相似的清安，相似的禅定相出现。所以你会误会，以为自己已经得定了。为什么？前面叫什么？叫做色乐作义。 因为你已经什么？你已经得到相思心安了，你已经等能够相当安乐住了。这个时候呢，你很多人就会误会你得定，乃至于会以为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所以这个时候叫我们要离什么？离增上慢。各位旁边住，怎么样能够离增上慢？这个时候要出来，再继续读书，在经上去印证你的境界。如果你真的能够在出禅乃至于出果，许多经讲的境界，你根本就像你自己心中的话一样，你可以用经来印你的心，骗不了人的。过去我没有读过的，我没有看过的，我可以慢慢了解。可是如果只是理解也还不够，也还不够，你就用你以前得到的定的功夫去思维这个法义，你就可以得到第一地的法喜，你就得到第一地的法喜。这于是叫做观察作义。观察作义就是什么？什么叫第一地？第一地就是无所得，发现我根本没有什么境界，心的相不是极境相，心的相本来就一直都是无常相。现在我是从前面的散乱到现在比较相似的清安，我还有从散乱到清安。我今天我只要还看到前有散乱，现有清安，表示心还是在无常。由此观察无所得，虽然我已经相当安乐住，可是这个时候安乐住只是相似相，不是真正的禅相。真正得禅的人不会说自己得禅，自作证就好。你可以在自证缘起当中安住其心，以无所得为方便，继续加行用功，继续加行用功。从这边开始呢，是要观察作义，以下才叫做加行究竟。从此以后，你要能够做多久就做多久，没有身心出众的烦恼，所以才叫做加行究竟。这个时候加行才能够一口气，你说坐在菩提树下，不证涅槃我不起坐，不开悟我不起坐。这个时候你就有克己取证的能力。可是在此之前呢，还是有出入相。你只要看到还有出入相，心就是还是无常，表示还没有境界，不要起正上慢，就继续加行就近。加行就近作意呢，就舍下品烦恼，看到最维系的烦恼。最维系的烦恼就是什么？就是定的动转相。你会发觉你从定，从这一地到这一地，到这一地，再这一这一地，你会发觉我还有这样子的改变的相。毕竟还是有分别心，连出果都不是，顶多已经入味道地地而已，顶多已经入味道地地而已，还出禅还不到，更不要说是正出果了。这个时候呢，压下自己的正三慢，继续在用功，乃至于把欲界一切的烦恼习通通把烦恼出众的烦恼只是浮断哦，浮断不是永断哦，只是像石头压草一样哦，只是让它不升起而已啊。这时候我们就观察到，或者是让初中的烦恼不升而已。这样的作意叫做方便就近果作意。所以由这七种作意可以知道，这些作意，这七种作意只不过只是对治什么？对治欲界初的烦恼、初中细的烦恼而已，根本还没有得出禅。所以先把这样的作意烁烁意念，烁烁意念到不妄念的地步，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观察到我的心就在这样的状态底下。所以呢，表示先修观，由观慢慢清净的心，以后只要能够住于一缘，就很快的怎么样，具足安住，断无法以及无法修习圆满，具足住的出禅，由此入出禅啊，由此能够入初禅。所以初禅只是扶助初中的烦恼，只是扶助初中的烦恼，五盖能够稍稍让它不升起而已。你只要能够五盖不升起，持续多久，那么你的定心就可以持续多久时间。只要你还是会摇一下，外面一个声响，起一阵风，肚子咕咕一响，你马上就出定了，表示这还不自在，表示这还不自在啊，由此还要继续不断的用功，不断的用功，看看能不能够，只要我不作意出定，五盖就可以令让它不生。你看五盖不生的状态能够安住多久， 那表示你的定呢就有多少的功夫。安住的越久，禅相就会越殊胜，越殊胜。到那个时候，你再去看四禅波罗蜜，再去看摩诃止观，一看就知道你在第几地啊，你在禅的第几地，自然很清楚。可是我发现阿弥讲困难哦，各位去读哦，声闻地里面哦，从三十。